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十五集。苏杭也被当成应聘者，看着表格上四个血红大字“诺亚财富”，他稍加考虑，从包里拿出笔，认真填写起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还真有点好奇，这些人是怎么给客户洗脑的。填好应聘表，苏杭和姑娘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除了一张长条形会议桌和一圈椅子外，不大的会议室内空无一物。四面墙壁上贴满各种名人名言，夹杂在标语中的是多位企业家的照片，在他们的名字下方备注着他们即将被互联网金融打败。苏杭觉得这会议室设计的挺好，光这布置就能把智商合格的筛掉一大半，留下好骗的。果然坐地没多久，有二分之一的姑娘借口有事直接走人，剩下的有激动的，有期待的，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又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更年轻的男人，根据他满脸的青春痘，苏杭觉得这哥们儿不超过22岁，应该也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苏杭猜错了，这位在38摄氏度的天气下穿着全套西装的青年人，一番自我介绍慷慨激昂：
我今年刚满20岁，但是在这个城市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豪宅、豪车以及一份让人羡慕的事业。
苏杭带头鼓掌，随后掌声雷鸣。掌声中，年轻人得意地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我初中没毕业就来到这个城市，我在饭店洗过碗，我在工地搬过砖，我以为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是诺亚财富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今天的财富和地位。你们都是读过大学的人，我相信你们会比我更加成功。
面试者情绪达到沸点时，青年退场，由前台依次引领面试者进入总经理办公室参加面试。苏杭坐的位置靠近门口，第一个被叫进去。如果说刚才的会议室还是成功学启蒙，那眼前的这间办公室简直是成功学典范。四面墙壁上不是比尔盖茨就是巴菲特，不过和之前那面墙上的优秀企业家一样，他们都注定要臣服在互联网金融的脚下。年轻的总经理和前面那位青年一样，也穿着全套西装，不过由于空调不够给力，苏杭发现总经理白色衬衫领口已经被汗浸成黄色。坐在巨型办公桌后的总经理扬了扬脸，示意苏杭落座。苏杭看了下手表，他还得回去参加晚上的会议，需要速战速决。苏杭的长相和气质十分和总经理眼缘，他故作潇洒地在椅子上来回滑动了半圈，让苏杭介绍一下自己的理想。作为一名优秀的客户经理，基本技能之一就是察言观色。苏杭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总经理最喜欢的答案：我的理想是投身到互联网金融。总经理十分欣慰，从前天到今天，苏杭是唯一给出正确答案的。前天那批就想着赚大钱，昨天那批就想着发大财，吃相实在太难看。总经理站起来，高举双手，想给苏杭规划一下美好未来。苏杭又看了一下手表，马上就是晚高峰，再不走，开会肯定迟到。抢在总经理开口前，他轻声提问：您是互联网金融专家，我有几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即将开场的演说被打断，总经理有些不开心，但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平易近人，他并没有发火。他亲切地让苏杭不要害怕，有什么问题尽管问。请问公司投资方向是什么？投资项目的担保方式是什么？投资风险如何控制？假如用款方不能按时还款怎么办？
你说什么？
苏杭又重复了一遍，根据总经理的表现，99%的可能是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总经理不愧是总经理，他用袖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表扬苏杭：
你问得很好，你很有见解，很有思想。
苏杭嘴角笑意加深，垂下眼睛掩饰眼神里的不屑：您过奖了，和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比起来，我什么都不懂，不过是从书上看了点皮毛，也不知道自己问的对不对。
对，当然对，就是你问的这几个问题啊，它比较复杂，短时间说不清楚，以后有时间我慢慢给你解释。
为了活跃气氛，总经理果断开辟新话题：
我十分看好你，你绝对可以在我们公司发挥你所有的潜力，你在这等一下，我马上请我们总裁来面试你。
苏杭婉言谢绝，声称自己才疏学浅，跟不上公司前进的步伐，总经理哪能放过这么优秀的人才，再三挽留，一路劝到公司门口，苏杭不得不再三保证回去后一定会好好考虑，这才得以脱身，在总经理恋恋不舍的目光注视下冲进电梯。一楼大厅，苏杭一出电梯就看见方才和他一起参加面试的两个女孩正在激烈争吵。长发女孩一口咬定诺亚财富就是一家骗子公司，让短发姑娘和她一起走。短发姑娘情绪激动：
你懂不懂，现在是互联网时代，马云刚做淘宝的时候有几个人相信他能成功，马化腾刚做 QQ 的时候谁敢想象腾讯有现在的规模，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
长发女孩气得说不出话来，苏杭眼眸如波，朝着短发姑娘浅浅一荡，本着日行一善的美好愿望开口道：金融不是一个高大上的行业，但绝对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非常高的行业，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就能成为金融界的奇才，简直是天方夜谭。争吵二人都认出了苏杭，长发女孩指着苏杭问短发姑娘：
听到没有？
苏杭笑了笑，慢条斯理地把话说完：股神巴菲特在过去20年中平均一年投资收益率不过20%，一个公司能保证投资收益超过巴菲特10倍，请问投资到哪？目前这个经济环境，绝大部分实体业毛利都达不到10%，200%的收益除了贩毒、走私军火和拐卖人口，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见短发姑娘想要争辩，苏杭神色稳如泰山，指出问题核心：如果你手上有一桩一年赚10倍的生意，你是闷声发大财，还是昭告天下让所有人知道？短发姑娘何尝不知道苏杭说的有道理，可月薪30,000诱惑实在太大，她咬咬牙甩开长发女孩的手，按下电梯：
你不去我去，你别后悔。她怎么就想不通呢？
长发女孩又气又急，作为旁观者，苏杭倒是看得很明白，你同学未必是想不通，或者说你同学已经明知是骗局。
那倒还，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聪明不会被骗，或者说能够仰仗着自己的聪明捡骗子的羊毛。长发女孩重重叹了口气，却也无可奈何，和苏杭道谢后自己走了。苏杭目送女孩的背影远去，也许从这一刻起，他和楼上那位姑娘的人生开始走上了分岔路。苏杭正感慨着，一位40岁出头的女性快步走到他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伴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
小苏，又过来做代后检查啊？
原来是王总公司的周处呢。今天苏杭来的时候，他刚好去银行办业务，回来一进大厅看见苏杭，立刻过来打招呼。苏杭再急也不急这几分钟，就站在电梯间和周初那聊了起来。正谈到公司现金流和回款情况， 电梯提示音响起，只见刚刚那位总经理昂首挺胸地走出电梯，他看见苏杭立刻迎了过来。
哎，你还没走啊？你是不是在考虑？不要考虑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绝对能够开启你人生的新篇章。
周初那虽然不知道这位总经理姓甚名谁，但是绝对脸熟，就是楼上那家理财公司的。说起这些理财公司，个个不要脸到极点，天天宣传银行会倒闭，他们最安全，现在竟然敢跑到银行客户经理面前示威，简直是丧心病狂。周初那一个箭步上前，挡在苏杭面前。
你想干什么？
总经理年纪不大，但是众星捧月惯了，怎么能忍受被他眼中的大妈质问，扬了扬脸，立刻有下属上前厉声让周初那闪一边去。周初那越发坐实财富公司又要骗人的事实，指着总经理鼻子教育，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银行的客户经理，不会信你们骗子公司的。
苏杭的头有点疼，真是到哪儿都有观想这种类型的好同志。更让他头疼的是，总经理身后那位短发姑娘看清楚总经理在和谁说话后，立刻向总经理汇报，
领导，就是他，就是他说我们公司是骗子。
总经理带人下来就是为了教育一下敢说他们公司是骗子的人，万万没想到他要找的人就是他看中的明日之星，一时间脸上的表情十分戏剧化。
你是银行的？你这个骗子。
有幸被财富公司称为骗子，苏杭觉得自己应该是第一人，但是眼前的场面似乎有些不好收拾。随着电梯到达，总经理的下属又来了一批，虽然大部分都搞不清楚状况，但是看见精神领袖脸红脖子粗，立刻团团围住苏杭。写字楼保安闻讯赶来，但两三个保安明显顶不住激愤的人群。苏杭正琢磨着要不要报警，一个极为悦耳的男中音从他身后传来，那位在高铁上相遇，他曾因未能结识而遗憾过一分钟的男青年拨开人群款款而来，他那一张英俊的脸上笑容灿烂，犹如春日阳光，照亮在场女性同胞的心田。
亲爱的，路上堵车，等急了吧？
以苏杭对这位男青年的了解，他是绝对不打无准备之仗，此时开口想必有十足的把握能为他解围。苏杭的神色当下一松，顺着男青年的话头，撒娇中带着无奈，
亲爱的，你怎么才来？他们欺负我。
男青年很是吃了一惊，
有没有搞错？谁敢欺负你？他们不知道我和徐总的关系吗？
男青年目光一转，落在总经理身上，
你说是不是你？
胆子不小啊，连徐总兄弟的女朋友你都敢动。走，和我一起去22楼，咱们找徐总。
这座大厦的20楼到25楼是唯一没有被财富公司荼毒过的地方，是此省最大煤老板徐总的办公场所。煤炭行业刚走下坡路那年，徐总审时度势，改行做起了能源生意，完美避过行业风险，如今已经准备上市。当然这只是重点的一部分，另一部分重点是徐总当年从事煤炭行业时在省里黑白两道通吃，如今虽然好汉不提当年勇，但瘦死的骆驼依然比马大，所以像他这种地头蛇想要和一家财富公司过不去，那就像吃瓜一样容易。苏杭万万没有想到，罗行长曾经数次托人也没见到的徐总竟然这样和他搭上了关系。总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总经理，不是因为他最聪明，而是因为他最识时务。总经理虽然不清楚男青年说的能有几分当真，但犯不着为了苏杭去打这个赌，当下便冷哼一声带着下属走了。见事情已平息，围观群众三三两两的散去，尽管急着赶回公司发工资 周初娜依然两眼放光地盯着男青年。
小苏啊，没听你说啊，你交男朋友了，长得真精神啊，一看就是经理，干什么的呀？
所谓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放任周初娜这样下去，估计他能问出十万个为什么。男青年抬手看表，惊呼一声，来不及了，拖着苏杭冲上22楼，直达电梯。电梯门闭合前，苏杭不忘礼貌地和周初娜告别，
下个星期我来之前给您电话。
22楼电梯间，苏杭再次向男青年表达谢意后，双方进入交换名片阶段。看着男青年的名片，苏杭十分感慨，他和眼前这位沈总年龄相仿，人家都是投行副总裁了，他还是个客户经理。沈铎似乎看出了苏杭的想法，认真地和他解释，
总裁尤其是副总裁，在我们那儿满地都是，这个头衔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让客户产生尊重感，你不要想太多。
看沈铎的样子，应该是来办事的，苏杭怕耽误他的工作，旋即告辞。
啊，您先忙，方便的时候给我个电话，我请您吃饭。
见苏杭要走，沈铎忙叫住他，眉心微皱，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不等苏杭回答，沈铎又解释道，
我助理吃坏东西，现在躺在医院，你陪我去拜访一下徐总好不好？
您谈公事我去不太合适吧？
我不是去谈工作的。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沈铎语气有些无奈，
聊天，纯聊天。
冲着沈铎两次拔刀相助，苏杭也没有拒绝的理由，给罗行长发了个请假信息，跟着沈铎往前台走去。只是越靠近目的地，沈铎表情越发凝重，苏杭忍不住开口，
您和徐总……
沈铎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表情有些过，重重叹了口气，
你放心，一不是寻仇，二不是要债，他公司要上市，我在主持这个项目。
您这表情可不像啊。
过会儿你就懂了。
沈铎口气淡淡的，听不出好物，可眼神里的悲壮让苏杭微微打了个寒战。自打走进徐总的公司，苏杭就隐隐觉得哪里不对，这种微妙的感觉终于在推开徐总办公室大门后有了答案。只见超过20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门上挂着响锣，壁上钉着葫芦，墙角放着发巾，窗前还立着一对乾坤地球仪。徐总坐在超大豪华的办公桌后，身旁放着一个直径至少1.5米的青花瓷大水缸，水缸内一只背上贴着一个信封的大乌龟正悠闲地吞咽徐总投喂的肉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就算苏杭心如止水，也不免好奇信封里的内容。至于沈铎，好奇心完全战胜理智，第一反应就是将手伸向信封，激起徐总一声大喝，
不要碰我。
话音未落，徐总自己也意识到这话有歧义，急忙解释，
啊，信封里装的是我的生辰八字，乌龟驮着我的生辰八字，脚下踩水，水又生财，代表财运拖着我，这可是香港大师给我布的风水局。
对方是沈铎的客户，苏杭自然不方便发表意见，自觉找了个角落坐下，品着大红袍听徐总给沈铎讲解风水。只是这位徐总外表看上去男子气概十足，颇有黑道大哥风范，但说起话来如同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大红袍已经喝到第7壶，徐总居然还在描述他当初如何和香港大师一见如故。苏杭似乎理解为什么沈铎自进电梯起便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原来世上属唐僧的男人竟不止罗行长一个。眼见沈铎笑容僵硬，苏杭忽然间领悟到沈铎请他陪同的目的，轻咳一声，借着微信提示音一脸焦急地提醒沈铎，
沈总、张总等急了。
徐总说的兴起，最多还有半个钟头就能进入主题，被苏杭打断，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此时沈铎只求脱身，顾不上与徐总客气，装模作样地批评苏杭：
小苏，你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才提醒我。
苏杭低头不语，已是悔过。沈铎借机告辞，握着徐总的手依依不舍：
啊，真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会，改天再来拜访您。
逃出徐总办公室，沈铎终于放松下来，揉着僵硬的脸部肌肉，对着苏杭诉苦：
啊，还好这次是风水，上次和我谈中国足球谈了整整8个小时。
沈铎苦着一张脸，
他用108种理由证明30年内中国男足肯定称霸亚洲，走向世界。